我们可以来侍奉祂，去敬拜祂，实在是我们的福气。我们继续来到去思想我们、一路思想开的课题，末世狂潮。今天是第五讲，我们再一次来、重读提摩太后书第三章这个背景的经文，给我们去明白到圣经的话语。保罗讲到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我们一起来到恭敬的慢慢的重读神的话语，预备一二三。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谤毒，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自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宴乐，不爱神，有敬虔的外貌，却拨了敬虔的实意，这等人你要躲开。那偷进人家劳笼无知妇女的，正是这等人。这些妇女担负罪恶，被各样的私欲引诱，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从前雅尼和扬比怎样敌挡摩西，这等人也怎样敌挡真道。他们的心底坏了，在真道上是可废弃的。然而他们不能再这样敌挡，因为他们的愚昧必在众人面前显露出来，像那二人一样。但你已经服从了我的教训，品行、志向、信心、宽容、爱心、忍耐，以及我在安提柯、以哥念、路斯德苦难，我们所忍受的是何等的逼迫，但从这一切苦难中，主都把我救出来了。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只是作恶的和迷惑人的必越久，他欺哄人也被人欺哄。但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要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要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最后一节的经文是十诫里面，我们一起读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第十三节，不可杀人。我们一起再一次低头祈祷。求你父上帝，我们恭敬将这段的时间仰望，求你真理的圣灵在我们当中自由的运行，做开启、做教导、做督责、做教训的工作，让我们真的藉着你的话语，在这个末世的狂潮、末后世代必有的危险的日子当中，我们能够站立得稳，不致随波逐流。我们恭敬仰望祷告交托，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今天我们要讲生命神圣这个课题 Sanity of life， 同样是一个很复杂又很多面多元的课题，不是三言两语一堂两堂的讲道就可以讲完。就好像我们开始这个系列的思想，我们就已经提过，这个是给我们作信仰深度的反省，也都给我们去涉猎这些课题的时间，提醒我们在这个末后的世代，这些的冲击我们日日都面对着，这些在新闻媒体播放出来的讯息，我们日日都被它影响着。今天我们提到这个，我们要分开两讲，所以我讲生命神圣上，然后下一次我会讲下半部。这个是一个抛砖引玉，是我们进行信仰的反思，生命的重整， 的一个开始。所以我这个末世狂潮的作用是这样，鼓励弟兄姊妹继续来到去思想。我相信这本书我们图书馆是有的，这本是我自己的，黑白分明。如果你想在这方面的课题你去涉猎的话，这个是其中一个可以有的一个工具在我们的图书馆里面。是浸会大学，香港浸会大学的中哲系的教授罗炳祥博士。这本都很久了，已经出了第三第四版了，已经里面有类似的课题，鼓励弟兄姊妹去思考，鼓励弟兄姊妹去看。这个狂潮每一天都冲击着我们，我们讲过这个性文化的混乱，我们讲到这个同性恋的问题。我们今天来到思考这个生命神圣，或者说生命何价呢？今天我们生命是很宝贵，我想我们一般的人都会相信这件事。生命是很宝贵的，钱都买不到的。不过今天我们面对一个时代的哀歌，虽然我们说生命是很宝贵，但是人类的历史不断告诉我们，特别这一百年，这个过往的世纪里面，人用尽各样不同的藉口、不同的方法，却夺取很多的性命。我们说生命是最宝贵的，世间用钱都买不到，无论你有多聪明，无论你读了多少书，无论你是多有权势权力，不过如果没有了生命，一切都没有意义了。所以生命是很重要的，我们要竭尽所能去维持这个生命，我们不可以轻易放弃这个生命。生命何价？生命是无价的，生命的价值是非常之高的。所以为了要救一个人的性命，我们甚至都不可以用钱去衡量的。都因为这样，我们中国古代有皇帝想尽办法希望去寻找长生不老的良方。为什么呢？就是不想死而已。正是因为这样的缘故，生命是这么宝贵的缘故，当一个人失去生命的时候，身边的人都会哀伤，都会悲叹。最近在网上，在新闻里面有一个报道，一个叙利亚逃难的家庭，其中一个三岁的小朋友，他的尸体冲了上岸，就是一幅这样的相，唤起全世界人的良心。为什么？因为一个三岁的生命应该是还有很多的明天，很多的将来，却在这个难民的危机、战祸的摧残底下去牺牲了。就是一幅这样的相，这些人不识他的，个个都突然之间就说，我们要大开我们国家的门，我们要收多一些这些难民，以至到不希望有这样的生命再次被摧残。事实上我们英文堂也都有一个的叙利亚的家庭，是加拿大人，他们在叙利亚以前过来的，他们也都有一些的亲人现在在叙利亚想离开那个地方。现在这个礼拜二晚，我们的长老会都会讨论到底我们的教会可不可以，能不能够来到去帮助，甚至可以，如果可以的话，上帝给我们机会的话，我们是不是可能去赞助一些的难民，申请一些的难民来到加拿大呢？当人看见这些相片的时候，看见一个小小的生命失去的时候，虽然我不识他，我都不知道他是谁，我们讲不同的话，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但是有哪一个会不动容不悲伤的呢？生命是很宝贵的。 Life is precious. Handle it not only with care but with prayer. 生命是很宝贵的。你不要说一个三岁的小孩，或者一个三十岁的人，或者一个五十岁、六十岁的人，就算是一只狗，我们当中很多弟兄姊妹家中有养宠物，当我们 陪伴多年的宠物去世的时候，我们都伤心落泪，我们都有同情心，我们都有同理心。那只狗就好像家人一样，亲人一样。我由1981年做传道，直至到今日，我人生只有两次为狗祈祷的。你不要误会，我不是那些为动物祝圣啊，那些 又分圣餐给只狗吃，我不是那些的。我的神学没有这回事。最近一次就刚刚上个礼拜发生的。真是为只狗祈祷。为什么啊？只狗都不是失去生命、啊。在弟兄姊妹的家里面，他的狗不见了，很忧心，很伤心，真的会哭的。那个不是人，是一只狗，不过好像家人一样，十几年的感情。好在我两次为狗祈祷，两次那些狗都会回来的。啊，真是上帝怜悯，不是我祈祷有什么功效。一种的同理心，为哀伤的人来到去哀伤，我想这个是我的 philosophy。真是哭的吧。你不要说人命，狗不要说它已经失去生命，它就算迷失了，我们都觉得忧伤。生命是可贵，既然我们这样相信，讽刺的就是我们今天面对时代的悲哀。当我们普遍的价值认信又相信生命是何等宝贵的同时，我们坚持生命最高的价值的时候，今日文明最高度发展的人，没有人类一个历史的时间好像今日这样，科技教育文明发展到这样的地步，在一个这样的文明已经发展的世界的里面，人却可以用种种不同的借口和理由可以去取去无辜的性命，就好像这个堕胎这样。但是讲美国，美国在他们的所谓法律那个的分水岭，1973年这个 Roe vs. Wade 这个的、法庭的判案，自此之后美国说这个就是他们的分水岭，自此之后全面公开，甚至政府有分灵有钱去帮助那些人去堕胎。自从1973年 Roe vs. Wade 这个案例之后，有统计告诉我们，失去的生命，无辜的生命的总数加起来，多过所有美国历史里面参加韩战、啊、越战、啊、什么战争所有牺牲的人的性命，讲紧数以百万计未出生的婴孩。今日我哋中国大陆一孩政策计划生育，如果你数埋所导致因此而失去宝贵嘅无辜嘅生命，我哋就真系觉得难计其数。几多嘅生命，我哋话好宝贵噶，不过系可以咁样摧残。另外一个嘅悲哀，越嚟越普及嘅问题，系呢个所谓安乐死嘅课题 ，euthanasia 或者话 mercy killing。为什么会叫安乐死呢？到底安乐死是 killing 是杀人呢，还是 caring 呢，还是关怀呢？为什么叫安乐死呢？本身这个字、那个的来源就是这样， you 就是 well good 的意思， euthanasia 就是 death 的意思，所以加上两个字，希腊文加上就是 good death， 就是说我们香港人说就是你死得好了，这样好死，协助别人去自杀。今天在全世界里面不是那么多个国家是合法的，不过如果我们数一数这些国家，绝大部分都在他们的国家的历史、民族的历史里面曾经很深 受基督教的信仰影响，包括荷兰，这个是合法的国家，包括瑞士，包括德国，包括南美的哥伦比亚，是一个天主教影响很深的一个国家。这些国家都是受基督教文化影响很深，很渊源历史的。这些国家一个一个的沦陷，将这个的安乐死来到合法化。在我们南边的美国有五个的州份，包括就在我们后面华盛顿州，再下去俄勒冈州 Oregon、Vermont、 New Mexico、 Montana， 这五个州。所以美国人讲笑，他说如果你想好死就去这五个地方啦。加州在今年几个礼拜前 California 九月的州议会已经在他们的议会里面通过了跟 Oregon 一样的法例。现在最后是等他们现在的州长，好在现在的州长不是以前那个大只佬，现在的州长他曾经是 Jesuit 的修士，即是说他有很深的信仰 religious 宗教的影响。现在等他 sign， 大家都在看他怎么 sign， 他会不会 veto， 他会不会 veto， 不过 most likely 都不会。加州如果他一 sign 了之后，美国是六个州容许这些所谓怜悯的杀人 mercy killing， 怜悯这些所谓 good death well death 安乐死。我们加拿大其实不遑多让，很多人都不太知道又不太觉，稍微如果你注意加拿大在主流社会里面发生，其实我们中文的传媒也都其实曾经大肆报道，在2月6日加拿大最高法院在这个案例被称为 Carter vs. Canada， 有一班的人来到去告加拿大，告到去最高法院要判决。在今年的2月6日，加拿大最高法院由这几个的法官一致裁定 unanimously 裁定加拿大的刑事法中 criminal code 里面协助他人自杀定为非法的法例，是有违加拿大人权和自由宪章。你不准人去安乐死呢，是违反这个加拿大的人权和自由宪章 Canadian Charter of Rights and Freedom。 所以被政府这个加拿大就真是三权分立了，所以法例法官通过了，要告诉政府你要改，要将它非刑事化，给12个月时间它。即换句话说，2016年2月6日之前，他们就要在这个加拿大的 criminal code 里面去改。即使换句话说，2016年2月6日之后，加拿大会加入德国、荷兰、瑞士这些的行列。我们将会成为一个可以去安乐死的国家。 BC 省其实更早， BC 省的最高法院在2012年6月已经判决了，那时有一班的人叫人权自由协会 BC Civil Liberties Association， 他们已经打赢了官司，在 BC 已经打赢了官司。打赢了什么官司？ BC 省的最高法院已经打了官司，判决了这个不准人安乐死是不啱宪，不啱这个人权自由宪章的。不过联邦政府一路上诉，所以有人讲笑咁讲，好在是联邦政府啫。啊，如果是自由党就死咗啦，如果 NDP 仲死快啲添咁。无论点样样。经过几年的这些所谓的法律的行动， 最后在今年打到去加拿大最高法院2月6日已经判决。即是换句话说，只要你是一个合法的成年人，如果你要选择安乐死的意思就是说，当你在精神上 mentally 智力上是有能力的 competent， 是一个成年人，你在精神心智上是有能力，认为自己正正是面对无法容忍 intolerably 和 enduring 持续不断的受苦的时候，将来你就可以寻求医生协助你终止生命，主动地协助你终止你的生命。当你认为你很精神，没人搅扰你，你神志清醒，你是一个合法的成年人，你自己做了这个决定，医生就会有医生会帮助你。当人在法律人权的金光罩底下可以合法地去杀人的时候，无论那个的生命是在妈妈的肚里面，抑或那个的生命是一个90岁的老人家，用这些所谓人权自由选择来去粉饰杀死别人，或者说杀死自己，在圣经怎么看呢？得不得的呢？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将来如果有一天你认为你已经活在一个 intolerably 没办法再容忍的痛苦里面，没办法容忍，而且这个病是一道 enduring 一路延续下去不会好翻的，你有没有曾经都想过，如果是这样，最高法院这个法例真是好了，给我一个出路，我都可以告诉我的医生，听麻烦你叫我打些东西下去，让我安安乐乐睡觉啦。你有没有这样想过呢？我们回来圣经看，我们说生命神圣在哪里来的？到底圣经对这些课题有什么东西的指示给我们呢？在圣经从创世的记述当中很清楚表明，人的被造有一样东西是所有这个世界神的创造里面都没有的，这个被称为神的形象和样式。我们一起读好吗？创世记第一章26至27节，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亦都是因为这样的缘故，人是有别于一切被造之物。如果有些新时代的思想 New Age 的东西告诉你，万物都是一样，人和树都一样，人和狗一样，人和石头一样，你可以记住这个创世纪第一章26至27节告诉他，搞错，人和大地万物所谓的灵气有所分别，因为唯有人的灵是从上帝而来，唯有人在一切的被造里面是有神的形象和样式。这个使到人无论男亦或女有一个在造的时候 built in 了的，造了进去的一个至高的价值，即是说我们有创造天地万物主宰的元素在我们里面。我们不在这里解释什么叫形象样式呢？起码你知道的就是 只有人有上帝的形象和样式，人有上帝那些的元素，是其他所有所造物之类里面都是没有的。然后圣在创世纪里面，圣经很快脆在挪亚因为人犯罪洪水毁灭大地，神的审判之后，在创世纪的第九章，上帝同人再立彩虹之约的时候，就提出了一件事，我们一起读好吗？预备一二三，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因为神造人是照着自己的形象造的。这里重提创世纪开始神创造人第一章里面所讲的一样的 language， 一模一样的语言。他说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所以人不可以杀人，凡流人血的，他一定要有报应的，他的血也都必被所流。这里第一次在圣经里面讲出，很清楚，没有含糊地讲，杀人的人，他要付最终极的代价。当然，刚才我们所读的出埃及记第二十章，在十诫的里面，当讲到人伦的诫命的时候，我们曾经讲过思想的十诫，大家还记得吗？第一条的诫命是关于人的，就是要什么？孝敬父母。这个是大应许的诫命来的。孝敬父母之后，第二个诫命是什么？就是不可杀人。和合本和旧的一些翻译都说不可杀人，是一个比较广义的一个用词。所以最早的英皇钦定本 King James Version 都是这样说， Thou shalt not kill， 不可以杀人。但是呢，这个这么广义的字杀人呢，其实是有不同的情况的，不可以一概而论的。难道圣经说智慧杀人都不可以吗？你明白吗？他讲杀人嘛，错手杀人呢？为真理、为正义而杀人呢？这个关乎战争的问题了。为了制止更大的邪恶而杀人呢？所以我们记得二十世纪很出名的神学家一个殉道者潘霍华 Bonhoeffer， 他翻回去德国，在美国翻回去德国，其中想做的一件事，就是参加了一个组织，希望暗杀希特拉。我亦都曾经在这里提过，大家知唔记得？他是一个神学家，在非常的时期，难道我们判潘霍华有罪吗？当然他最后不得逞，最后他是被殉道。所以这里杀人的字，如果更加按照圣经的原意上文下理，我们知道一件事，事实上 King James Version 现在新的版本 New King James Version 新的英皇钦定版本已经改了，他说 You shall not 什么谋杀，你不应该谋杀。所以我们弟兄姊妹很多读圣经，我们很多年轻人拿着本英文版圣经听我讲到的，你看 NIV 就知道是不可以 murder， you shall not murder。 不可杀人是指不可以谋杀，这个不可谋杀的定义是指用诡计、用权术、用权力、用欺压害人去杀人，是圣经所讲的流无辜人的血的意思，不是无意的，不是智慧的，是蓄意地的，是有意、有计划、有行动的，是违反上帝心意那种的杀人，是一种上帝不能够容许、不能够容忍的一种的杀人。这种的杀人是没有 mercy 的，是没有恩典的。这种的杀人就是十诫里面所讲的不可杀人。如果我们看回摩西五经，在出埃及记、在民数记、在生命记里面，
都有继续的叙述解释这个十诫的第六诫里面不可杀人有一个很特别的分别在当中。原来有些的杀人呢是有 mercy 的。在出埃及记在这个十诫之后的跟着那一章二十章十诫然后21章跟着就讲。讲什么呢他说打人以致打死的必要把他治死。这个就是十诫第六诫里面那种不可杀人。人若不是埋伏着杀人乃是神交在他手中我就设下一个地方。即是说是有一个空间很 limited 的空间。神设立一个地方他可以往那里逃跑。即是说他不是蓄意不是欺压不是阴谋不是害人不是流无辜血的。神给他一个地方他可以逃跑。第十四节说人若任意用诡计杀了他的邻舍这个就是第六诫所说的不可以杀人。就算这些人知道有一个可以逃城的地方可以逃避就是逃到我的坛里面去到我的坛捉住我的坛都没用都要将他捉去这个 capital punishment, 死刑到去时候。所以出埃及记很清楚告诉我们十诫里面的不可杀人是讲到那些流无辜人的血是用诡计用欺压用强权去令到手无寸铁无辜的人被牺牲。这里讲的就是那种的不可杀人。在民数记35章很特别的记载我在这里quote了一部分你有机会回去你写下回去再看。他说倘若人用铁器打人打死他就是故杀人的故意阴谋诡计的杀人。故杀人的是怎样必被致死因为为什么出埃及记第20章第13节十诫的第六诫他说不可杀人。文数据讲的就是这些了。继续讲下去他说倘若人没有仇恨忽然将人推倒或是没有埋伏把物扔在人身上这些是无意的不是刻意的不是强权的不是谋杀使到人死本来与他无仇也无意害他会众就要救者误杀人的脱离报血仇人的手他要使他归入屠城所以在圣经很清楚分别故杀人的犯死罪的你们不可代赎价收赎价代替他的命他必被致死这个是 refer 回去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第十三节上帝的十诫不可杀人生命记十九章有类似同样的记载说不杀人的逃到哪里可以存活定例乃是这样凡素无仇恨无心杀了人的接下来第五节他就说这人逃到那些城的一座城就可以存活若有人恨他的邻舍这里是一个分别来的一个很大的分别蓄意地恨他的邻舍埋伏用尽那个方法来击杀别人以致使到人死这些的人你会怎么处理啊你眼不可顾惜他却要从以色列当中除掉流无辜血的罪使你可以得福要将这些人判他死刑所以这里很清楚什么叫做不可杀人呢生命是宝贵的上帝是真爱生命在约伯记第十章告诉我们当约伯在苦难的当中几咁痛苦 enduring 他觉得没有希望的时候很辛苦的时候咒诅的时候他仍然都说你将生命和慈爱赐给我你也眷顾保存我的心灵这个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人回应上帝创造人的时候给的生命那种的宝贵上帝是不能够容许任何的原因即是我们自己觉得很合理的原因
无论是安乐死，无论你病成点，无论你几老，无论你老几退化，无论那个 BB 你想不想要，人不可以僭越上帝的主权，用自己的理由和方法去夺取另外一个人的性命。生命的神圣就是基于上帝的创造和上帝的主权，当人要越权的时候，就是冲击上帝他自己，就是冲击上帝设立生命神圣的底线。我们中国人说这个是天理不容。约伯在痛苦当中，他仍然说，你将生命赐给我，你将生命和慈爱赐给我，你也眷顾保存我的心灵。所以诗人大卫在诗篇第24篇第一节，他就说，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是属于谁啊？都是属于耶和华。当我们读这节圣经的时候，我们想起大地啊、山间河流啊，一切的东西，我们没想到原来我条命、你条命，大卫这里所讲的都包含在里面。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耶和华。耶和华将生命赐给你，我们是管家，我们不是 owner， 我们是 steward。 生命权是在上帝那里。诗篇139篇，我们一起读好吗？这几节圣经很有意思的。预备，一二三。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浮庇我。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是我心知造的。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处被联络，那是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到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子上。诗人说我受造奇妙，生命奥妙和宝贵，要摧毁一个这么宝贵、这么美丽、这么奥妙的生命，是几咁嘅残忍。你唔好话一个人，就算一件美丽嘅艺术品。早排喺网上流传有一个新闻，新闻呢度英文主流嘅传媒都有报道，唔知喺边度有一幅好名贵嘅、好名贵嘅艺术画。点知有个年青人一手攞住杯咖啡行下行下，一下失脚，一个唔觉意一揿。那幅画穿了个窿，你有没有知道这个新闻啊？哇，大件事啊，真的。心痛，那幅是一幅画，心痛。何况是一条命呢？当我去思考的时候，预备的时候，我看一些文章，他说我们生命，所以大卫说得对啊，我们受造真是奇妙啊。真是可贵可畏，想起都奇妙。那时候大卫都没有这些科学的认识，今天的科学告诉我们，一个人的身体里面大约有80000亿的细胞，每一个细胞都互相的影响，几咁的复杂。你今天打个黑痴很简单，但你知不知道是几多身体的机能、肌肉、神经、细胞一起的运作，然后你才可以打得出一个黑痴的，你知不知道？是的，真的的。80000亿 ,8 trillion, 什么叫万亿 ?trillion。我们做一些研究。他说1000有几多个零呢？在一后面三个。100000即是在一后面有几多个零？六个。10亿一个 billion。在这个世界能够讲有 billion 的人口只有两个，一个就是印度，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勇敢的中国人，全13亿人口大国，一个10亿，一个 billion， 一后面有几多个零呢？9个。一个 trillion， 10000亿，即是一后面有几多个零？12个零。 你说啊，有什么意思呢？咁如果叫你储钱，你就觉得很有意思了。有人咁计，佢话如果你有80年命，你每一日储34蚊，你就可以储到100万，都好难哦。每一日要储34蚊，如果每一日储34000蚊，你80年之后呢，你就会储到1亿1 billion 啦。难唔难啊？叫你一日储34000，梗系难啦。咁10000亿1 trillion 每一日要储几多少？有啲人可能已经喺度揿紧计数机啦。我话俾你听，唔使揿。每一日你要储3400万，仲要一个仙都唔使。80年之后呢，你就可以储到一后边12个0嘅银子啦。叫你数啊，可能数1年半载都未数得完嗰啲银。一后面有12个1蚊，叫你数。我哋嘅身体里面有7至10 billion 嘅细胞，每一个细胞嘅里面都系有好奇妙嘅生命嘅密码喺里面，有啲分子，有啲嘅蛋白分子，蛋白分子里面仲有叫基因 DNA。这些 DNA 这些基因就是遗传你的父母你的祖宗的一些记号一些资讯，所谓 genetic code 就在里面了。你几高几肥几瘦，是不是黑头发还是蓝眼睛还是什么，在这个 code 里面，在这些基因里面，这些是遗传的代码或者遗传的密码。有人这样计，他说如果我们将这些基因将它拉长，每一条薄起来，那个长度有多长呢？差不多等于一个人可以由地球飞去太阳来回70次那么长。你想不到这些基因在你和我的肚里面是有这么多的，全部卷卷在你和我里面。所以大卫没有这些基因学的伦理，没有这些计数，没有这些科学家告诉他，他就已经很准了。圣灵感动他，我受造奇妙可畏。上帝的主权在我们受造的奇妙可畏上面彰显出来，我们是这么独特的。不单止是这个身体的独特，更加独特的就是我们有上帝的形象和样式，会去敬拜祂，会去侍奉祂，我们会与天感应。当天何言哉不说话的时候，我们都会想办法去找上帝。你从来没有见过一只狗，即是说你只狗多聪明多伶俐，跟你多有默契，你说话它会懂听，你可以教他意大利文、法文、中文、国语，他都学晒。但你从来都不会见到一只狗，他自己走入嚟教会，讲完报道会之后，他会举手，我要耶稣救我，呜呜呜呜，是不会的。因为唯有人是有上帝的形象和样式，可以跟上帝来到契合交通。诗人在诗篇第八篇诗歌都会唱，我们一起读好吗？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如果你的和合本是一本的话，你就会见到它后面有个括弧，你叫它比天使后面有个括弧或作神微小一点。其实的意思就是说，神做人看重人到的地步，大卫觉得真是无地自容，感恩到不得了，然后想起神这么看顾他一个卑微的人，抬举到了地步，差神少少而已。
个地位差唔多好似神咁，争少少就未到神嗰度。佢唔系神，佢系人。不过上帝抬举佢，因为上帝深爱佢所创造嘅人，上帝深爱你同埋我。呢个系诗人大卫话俾我哋听，生命系好珍贵。我哋基本上确立咗三样嘢。点解生命系神圣嘅呢？因为神创造人嘅时候，唯有人系有上帝嘅形象同埋样式，呢个就系 ultimate 嘅 value， 最高嘅价值系上帝嘅形象同埋样式。第二样嘢，我哋基本上确立到嘅生命的主权，生命神圣是因为基于每一个生命的终极主权，不在人的手，不在你的手，不在我的手。生命终极的主权 ，highest ultimate authority， 最高的主权是在上帝那里。第三，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上帝神爱咩啊？世人，神不愿意一人沉沦，乃愿意人人得救，因为上帝真爱每一条嘅生命。只能够喺有限嘅上帝嘅容忍或者容许嘅处境底下，可以令一个生命失去。如果唔系嘅话，这个是违反上帝那个圣洁的主权。他很爱每一个生命，即是你和我觉得这个生命没有价值存活，即是你和我觉得这个人不应该活在世上。It's not up to you and me， 不是你和我去决定的。只要上帝说他有价值，只要上帝仍然爱着他，因为他有神的形象和样式，因为神有最高的主权，我们就不可以越累迟半步。基于这三个基本的信念底下，我们下一次会讲对生命神圣冲击的狂潮包括什么呢？我们会思想的。在这个生命神圣的课题底下，有很多的课题我们可以去讨论。到底、基因改造得唔得呢？人工受孕又得唔得？你会唔会僭越咗嗰个生命嘅神圣呢？到底死刑嘅问题点样处理呢 ？Capital punishment 到底应唔应该有死刑呢？香港嚟嘅，我哋已经废除咗死刑啦。到底战争啱唔啱呢？咁到底系咪有圣战呢回事？战争就系杀死人噶嘛，系咪？我们没有时间去探讨所有的问题。不过下一次我们再回来的时候，我们集中在这三个建立了的信念里面。生命神圣是因为我们有上帝的形象和样式。生命神圣因为主权拥有权不在你和我手里面。生命的神圣因为上帝真爱每一个的生命。在这三个的信念的大前提和基础底下，我们怎样去看堕胎这个问题？这个下次我们要回来思想。我们怎样去看自杀这个问题？然后我们要看怎样去面对这个安乐死的冲击。这三样东西下次我们回来思想。能够活着真是好啊，弟兄姊妹！我做传道人，第一次经历是一个临终病人在医院里面，就是我自己的爸爸。好耐了，但我做传道人亦都有咁嘅经验，陪伴一些在医院病床最后临终的病人。有时是只是得个病人，有时是和家人弟兄姊妹一起。生与死我见过很多，
最后是一口气。我相信如果你有好像我这样类似经历，你都会见到躺在床上那个病人，他到最后他擘大个口，那就停在这里，然后所有的仪器静了，就是那一口气。今天你和我活在这里，我们真是感恩。 It's great to be alive， 可以好好地生活下去，为神而活。我们一起低头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因为生命是礼物，是恩赐，让我们去珍惜，让我们去宝贵。今天我们面对这个世代的洪流冲击，有时我们都迷失，有时我们都忘记，求你帮助我们在你的话语里面重寻你自己的心意，人生的轨迹。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